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非常欢迎陈能锦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陈牧师一直是把在新约一些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讲的一些比喻啊，来跟我们大家分享，更进一步的让我们知道耶稣讲的比喻呢，都跟我们今生有关，跟我们今天的时代有直接的关系。上一次还记得牧师跟我们讲了一个无知的财主的比喻，一个财主他非常的有钱啊、哦，他要盖大的仓房，他觉得哎呀还不够大，所以他要继续盖更大的。但是主耶稣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就说，在夜晚来临的时候，上帝跟这个财主说，你虽然在今世你赚了这么多，但是现在我就要取你的性命，你所赚的所做的这一切都将要归谁呢？这就是上帝向我们今世的人呢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让我们在世上思考，我们是过一个双赢的人生，还是过一个双零的人生？因为我们在死后呢，我们生前的这所有的东西都归零了，我们在上帝面前啊也归零了，因为我们跟神毫无关系。
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以前呢念大学的时候考试嘛，考试就很紧张啊，考试之前往往会发一个噩梦，就是我进错考场了，这个要很要命，因为你本来要考的那门课，如果是你进错了，你结果是不能够考了，或者说你预备好要考数学的，但结果你到那个考场去不是考数学的，那就完了。这里耶稣讲的这个就好像是这样子嘛，你在今生里面你预备好了，你努力啊，你积财啊，你赚了什么，这些都很好，但是有一天你要面对一个考试的，那个考试不是这些的财富能够满足那个考试的，这些你再赚更多也好，到那天离开世界的时候，那个的考试呢，一千万一万都等于零了，零分的。所以耶稣是说，你要有财富，你要小心，你不要去贪，要有更多。你要知道，今生财富只不过是一小部分，不是让你能够生命丰富的绝对的因素。让你生命能够是绝对有丰富的呢，是领受神所要给你的那一份属灵的财富，那份属灵的财富才是真正去当我离开世界的时候面对神的时候呢，有分数的，不是零的，不是会好像进错考场温习错了一门课的，能够进到那边去的时候，你这个才是真正的财富。如果是赛跑的话，你必须是跑在你自己的跑道里面去，你不能够跑到别人的那个去，你跑到别人那个去你就给淘汰了，无论你跑得多快都好，你都不能够拿到奖。那耶稣就是说，你们要知道，你不要只是在今生里面去关注能够享有多少，最终要面对的是那个将来你面对神的时候，神怎么来判断你是富有呢还是贫穷。
谢谢牧师对上一次您讲的这个比喻啊，给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补充。今天的牧师又给我们带来一个在新约记载的关于寡妇与法官的比喻，它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18章1-8节。那如果有圣经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呢，你们可以和凯川一起来打开这一段圣经，我们来把这个比喻呢稍微的读一下。 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开始，耶稣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论到人必须常常祈祷，不可灰心。他说，某城里有一个法官，不惧怕神，也不尊敬人。那城里有一个寡妇，常常来到他那里说，求你给我伸冤，使我脱离我的对头。他多次不肯，后来心里说，我虽然不惧怕神，也不尊敬人，只是因为这寡妇常常来麻烦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不断地来缠扰我。主说，你们听听这不义的法官所说的话吧。难道神不会为昼夜呼吁他的选民伸冤吗？难道神会耽误他们吗？我告诉你们，他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然而人子来的时候，在世上找得到这种信心吗？这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一到八节的一个比喻，关于寡妇与法官的比喻。
那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一开始，这里就说明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意义目的是什么了，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清楚地说明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当然在他身边听这个比喻的人呢，也有一些的门徒，也有其他听众。如果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十七章前面的经文呢，也有一些法利赛人，因为在十七章二十节那边呢，法利赛人在问耶稣，哎，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那耶稣就讲了一番的话，然后到这里呢，耶稣就设一个比喻，要他们呢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这个比喻呢，很可能跟耶稣回答法利赛人关于神的国什么时候来是有一点关系的。这里耶稣他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要人常常的祷告，不可灰心。这个比喻有时候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世界上有这么样的一个官吗？其实可能真的有，真的有这样子的官。不过这个比喻里面呢，就是说某个城里面有一个官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政府部门啊，这个官是不惧怕神又不尊重世人的。换句话说呢，他是心里没有神，目中没有人的，他只是呢关注他自己的官位，他能够在那个官里面呢，他有那个权。或者说呢，他也是一个不会想到自己所做的是不是公义，是不是公道，是不是对他所管的那区的居民啊，是不是对他们有好处，是不是他已经尽了责任。这个人呢是完全不管这些，只管他自己是一个官就好了。这个城里面呢就有一个寡妇，在当时来说，寡妇是弱势群体，明显的是必须要依靠别人的善心来生活，因为寡妇没有太多的能力，她是必须要有人来帮助她，来为她主持公道，使她能够得到她可以得到的一些的钱也好，或者什么也好。那这个寡妇绝对是在当时来说是没有地位的，当时来说妇女也没有特别多的地位，再说她是寡妇的话呢，她根本就不能够依靠她的丈夫在社会里面能够争取到一些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的说服力。寡妇发言谁会听呢？那是就是在两个很极端对比里面哦，这个官是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他是有权势有地位，但是在这个社会里面呢，却是有这样子一个弱势的这个寡妇，需要有人来帮助他出头，他自己完全没有地位，没有身份，没有什么说服力的，他来找这样子一个官，求这个官来帮助他面对他的对头，给他伸冤。 对头，无论是什么都好了，不知道他是什么事情，但是呢，这个对头跟这个寡妇呢是有冤情要去伸，要得到公道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好像向官员投诉啊，能够得到一些什么的公道，这个好像是这个可能性太小了，因为这个官完全不会去考虑这样子的一个的投诉。或许呢，是一些社会里面地位比较高啊，影响力比较大啊，比较有钱的人呢，要来向这个官投诉的话，这个官可能会理一理他的案子啊。但是这个官就是不管这个妇人呢，寡妇声音说他多日来找这个官，那这个官呢多日不准，都是就是每天都拒绝他。但是到后来有一天，他可能是被这个寡妇呢烦死了，他说好吧，我虽然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但是呢就因为这个寡妇每天都来找我，每天都来找我要我给他伸冤，他就说免得他常常来缠磨我。这个字很特别，缠磨呢在那个圣经里面的文字其实就是给他一拳打过去，打到他一个黑眼，这样子的意思就是官嘛，如果给人打一个眼啊，他其实就不好看了，就给人就会在人的面前没面子了嘛。所以他是说哎呀，就不要让他使我丢脸，所以他就说好吧，那就算了，我就给你讨个公道吧。这个是一个不敬畏神不尊重世人的官，再一个呢没有地位没有依靠的寡妇不断的在请求他，请求又请求，到最后这个不义的官不好的官还会为了自己不会丢脸，为了自己不会在人的面前失去他的尊荣，他还是愿意为这个寡妇呢伸冤了。
雪
那这个比喻就讲到这里。那但是耶稣后面就是说，那我你们听听这个官所讲的这样一番话哈、哦，那神的选民昼夜的在呼求他，那难道神会一直单言不去为神的选民来伸冤吗？那其实在整个比喻里面就是两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一个这个不义的官，这个不敬畏神惧怕人的这个官，跟一位公义的上帝，一位慈爱的上帝，一位关心人的上帝，那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这个官这么不公义的一个官，他还会为这个寡妇伸冤呢？公义慈爱的神难道不会为他自己的百姓来伸冤吗？所以在这个强烈的比喻里面呢，是让听众知道这个不义的官竟然会愿意最后听了这个寡妇的要求来为他伸冤。那我们所相信的那位公义慈爱的神，他绝对也会听他的百姓，他的儿女在那边不断的呼求，他绝对会为他们伸冤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啊、就是让听众觉得，哦，我明白了，我的神不像这个不义的官，我所相信的神不像这个不怕神也不尊重人的这个官、甚至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政府有些地方是对我们这些的市民其实很不好，那些政策啊什么都不好，我们要投诉的地方也没有人会管我们，甚至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但是耶稣说，其实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是来到上帝面前，来到这位慈爱公义的上帝面前，我们向他祷告的时候，最终他一定会为我们伸冤的，我们就不需要惧怕。最后呢，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里面最后那一句话也是他说，我告诉你呢，肯定神要快快地为他们伸冤。那最后那句话他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那这个其实就是耶稣要这些听众最后要留意要知道的。因为这个比喻很可能跟前面法利赛人问神的国什么时候来，那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呢？耶稣说，其实神的国已经在你们中间了，十七章里面讲的。但是神的国已经在你们中间，另外他又说，人子来的时候呢，其实不是隐藏的，不是人不知道的，人子来的时候呢，是一下子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从东边到西边的这个好像闪电这样子，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的。但是在整个过程等候到神来的时候呢，信徒却是会面对很多的考验，面对很多的困难，面对很多的挣扎。那我们等候耶稣基督再来，他的百姓相信他的人，好像在这里所说的，我们不断的在向神祷告，神啊，你什么时候为我们伸冤，你什么时候设立你一个公义公正的公平的国度，我们在这里生活的时候也会面对很多这些不公平不公义，或者呢，我们信靠你却是被人来羞辱，我们信靠你遵行你的话我们却是在受苦，神啊，你什么时候为我们伸冤呢？耶稣说，当我来的时候，我们在世上的信徒，我们是否一直持续不断地在向他祷告，不灰心，不会然后一半路我们就放弃了，放弃你了，我就不再相信你了，还是我们会持续不断地去相信他，依靠他，直到耶稣来的时候呢，他看到我们是仍然用信心来相信他会为我们伸冤的。他来的时候，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些冤情呢，他就为我们讨了公道了。所以其实耶稣就是这么样的来鼓励跟随他的人，要常常的祷告，不可灰心，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不过很可能呢，就是我们一般人对于祷告的想法就是，我祷告有求不应，这是最关键的，如果有求不应我就觉得很痛苦了。这个祷告的这件事情啊，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也是很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去学习哦。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祷告呢，是我们向神，这么说吧，因为祷告的内容很多，可以是赞美，可以是感谢， 但是呢，可能在这里我们所说的都是祈求哈、啊，向神的祈求。我们祷告是我们向神表达我们的祈求，表达我们的需要，跟神说我其实我想能够有这样子，我需要有什么东西。那圣经是明明的告诉我们，我们的需要呢，其实神已经知道了，我们需要什么，神是知道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告诉他说我真实的需要，不是说我想要。如果说我想要中这个彩票649，那这样子一个祷告，我想不用说了，你也知道，我们基督徒应该不会是这样子祷告吧。我们的需要其实神都知道，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只是说表达神啊，我依靠你，我是依靠你。当然我有我自己的努力，我需要付出我自己那一份，但是呢，成不成事呢，还是神，如果你喜悦你给我，我就依靠你。也是我向他表达我的一种的顺服，是你给我，我非常高兴的接受，但是你不给我，我也顺服你没有给我。或者呢，暂时你不给我，我不知道，可能5年之后你会给呢，或者10年之后你给呢，没关系。但是现在我存着一个顺服的心，你给我，我感谢你；你不给我，我也感谢你。其实神知道我们的需要，神也知道什么时候给什么东西对我们是最好，或者说甚至更宽一点，就是什么时候给我们什么东西是对其他人是最好。因为我们往往我们看的都是我们自己嘛，我对我最好，最关键最重要，但是对我最好会不会对其他人不是最好呢？我们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祷告，但是神为什么没有应允呢？我求一个儿子，神没有给我儿子呢？我求神给我有更好的工作，神没有给我更好的工作，结果呢，我是现在每天都在要用10几个小时来赚足够的生活。那如果能够给我更好的工作，那我只需要用7、8个小时足够生活，我还有多余时间可以去侍奉神啊。那是我们都会这样子想啊，这是我们那方面的想法。当神没有给我们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所祈求的真的是完全为着神的意思，也是愿意去按着神的意思祈求，那我们就相信神知道在什么时候给我们会是最好的。如果现在不给，他一定有他的意思，一定有他的时间。如果现在不给，一直都不给，15年都不给，我可以继续的祷告，我可以继续的去祈求，但是有没有一天神会给我呢？我不知道。可能有一天神会给我看到，其实我以为需要的东西我不再需要，我以为我应该有得到的东西，可能过一段时间我会看，其实不是真的应该得到那些东西。其实在祷告里面呢，是更多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是怎么样的一种的互动，我们怎么样去认识神，也是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内心里面的渴求是什么，那些的渴求是不是跟神所要给我的东西是吻合呢？神的旨意是我所祈求的，按着他的旨意这样子祈求的时候呢，他就一定会给我们。
天父，他必护佑引导。 相信神垂听祷告，坚定地相信，不要失望。你担子虽然极重，愁苦又压心头，谁能远看过引导他垂听祷告。有时道路上荒凉，孤单独行凄苦，已忘记保守看顾，多少忧伤愿忘手，都以信心接受。神爱他的儿女，他垂听祷告，坚定地相信神垂听祷告，坚定地相信，不要失望。你担子虽然极重，愁苦又压心头，谁能远看过引导他垂听。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